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南非短宣的支持和带导，更是很多的关心。每天我在那里用手机去打这样的一个一些情况，心里面都感到很兴奋，因为我知道在远处是差不多有将近100个的勇士为我们祷告，所以其实你们虽然人在这边，可是呢你也是跟着我们去到南非的。还有一些人就是也简单的就回一两个，而跟我们知道分外的兴奋，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在读我们的消息，你们也在那边来支持我们，所以我们都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一段话。自从2009年我们三谷建堂的开始，我就在主日与大家一同来研究这个约翰福音书。当然当中也穿插了不少其他很稀奇的一些的信息跟题目。那算了一下，从耶稣道成肉身一直讲到他的受洗埋葬复活，算一下这个约翰福音我总共讲了49篇信息。今天是第50篇。我相信也可以说对这整卷书是告一个段落。整整21章里面50篇的信息，我相信内容是很丰富，可以有很多可以讲，但是我感觉到可能也是要去往前了。那至于下一卷讲什么呢？目前还在祷告中，那以及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是跟你们来分享的，跟你们来分享的。那假如我问大家，今天早上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们星期天到教堂来，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相信一般的答案都是说，星期天来教堂当然是做礼拜，做一场礼拜。好像是基督徒嘛，这是我例行公事。或是说反正我每一个礼拜天都做这一项定期的活动。所以呢活动完了我们大家也就回家了。那所以星期天来到教会，我们表面的原因都一样啊，刚才说就是做礼拜，甚至有些人开玩笑说是坐下来的坐，是做礼拜啊。那私下的原因可能不一样，表面都是来做礼拜。可能对我们当中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些福音朋友来说，你以前没有机会在国内没有机会来参加这种的活动，所以现在乃是来见识见识一下，看看你们所谓的基督徒究竟在做些什么事情。或是说因为你刚搬到这个地方，那你可能需要一些的帮助可能去打听一下工作啊，或者说房子啊等等的，所以呢来到这边认识我们一些的同胞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更好的消息。甚至于我以前有几个男的慕道友，他是很清楚跟我说明他来教会是找对象的。他们也很坦白，我也很谢谢他们那么坦白。可能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讲，星期天是我们好像很周而复日很规律做的一件的事情是履行一下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或是肯定一下我这个人信教的这个身份。那人家去餐馆饮茶，我礼拜天我是基督徒，说我到教会来的。不过来是来了，往往是迟到早退，或是总是站在教堂外面跟一批人聊天， 啊，闲话家常，人是来了，可是不是来聚会的，是做别的事情的。很多时候呢，唱诗的时候也没跟着唱，圣经读的时候也没照着念，道也不知怎么很专心的听，可能在座位上猛打哈欠，因为昨晚又晚了一整天啊，很晚去睡，所以呢无精打采。我们传道人在台上面讲到都看得清楚的，还看到有人在那边剪指甲，不要笑，真的。或是说想起哇，我们相约在教会碰面啊，所以呢交换一下东西啊，食谱啦啊等等啊。我们以前在青少年团体的时候呢啊，给我们的辅导骂，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喜爱看武侠小说，所以拿了就把金庸那一套来换你的那个下一本的，这样啊哇。或是说哇，教会有方便餐啊，挺好吃的啊，我们来吃个便饭。以前我们最早期会堂啊，我们那个时候买中国食物不太容易了，所以大家在哪里发现有好的水饺、冻饺啊、包子啊、什么肉，我们就为了方便大家，就核定一批回来，然后呢就分装啊，来了就是这个分。哇，那个生意很好哦。然后我们的传道人也很辛苦，他来的时候先把它解冻，然后呢就开始都一包一包装啊，这个要两磅，那个要一磅，这个要，他就在那边分。所以冰箱一打开，哇，满满的都是那些冷冻的食物。但是久而久之啊，礼拜天到了，厨房很多人，礼堂没人，发现这个不太对哦。然后呢这个食物领了，人走了，不见了。我就说教堂怎么会变成肉店呢？听姐妹，很多时候讨个方便，但是一不留神，这个东西就成了我们敬拜神的一个隔阂跟拦阻。世界是坏的，撒旦是恶的，他总是要在我们跟神的之间里面穿插了许多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跟神的之间就越来越疏远。我不知道我们是怀着什么目的来到这里，但是散会之后会不会大家觉得说我今天已经做了礼拜了？在意大利米兰的一间天主教堂啊，有一对从南美洲去的那个年轻男女，他们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啊，每天都进到这个教堂里面，坐在这个圣母像的下面。那教堂的神父因为经常看到这对夫妇，他们想说就像一般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来都是在这边向圣母像来祷告。所以这对年轻夫妇每天都来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就离开了。那有一天，那教堂里面的清洁工人在做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呢这个圣母像的底下有一根是不属于那间教堂的电线插头。问来问去检查之后才明白，这对夫妇是每天去那边替他们手机来充电的。所以以后教会也要小心看看我们的那个电单啊。开玩笑哈，丁姐妹，究竟你每个星期天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是基督徒的责任，或是啊家里面待着反正闷，来教会跟人家聊聊吧，或是不来就怕巴里斯又打电话来问了啊，或是说看到长老在门口了啊，就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年，在头一个月我们来到教会 来敬拜。我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重新在神面前来检讨一下我们敬拜的生活，我们来教会聚会参加活动的动机，也看看我们崇拜时候我们那种的表现和我们的态度。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像下雨一样，我们的心需要有一个更新，希望能够有得到滋润，因为我们人的心灵是干渴的，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我们渴也不是因为没有水，是人不听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敬拜真的是讨你喜悦，不要让我们只是人来心不在，我们坐在那里脑筋是一片空白。求主借着这样的道跟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见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我们问谁最有资格来谈论有关敬拜的事呢，我想当然就是主耶稣，因为他就是我们来敬拜的中心跟目的。刚才Larry 已经带我们读过我们今天要讲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从20节到26节，这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一番对话。我觉得从这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有四方面来了解有关敬拜。第一，就是那个敬拜的人；第二，就是敬拜的地点；然后接下来要看我们是对谁来敬拜，然后最后我们要来检讨一下，那我们的敬拜的态度又是怎样。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敬拜者啊。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到教会来参加崇拜，主要呢是基督徒的事，你要听清楚啊。来教会敬拜主要是基督徒的事，更可以说是一份基督徒的专利权利， is a Christian privilege。因为使徒保罗在调停哥林多教会聚会当中里面出现的问题，我们 home group 下个礼拜开始就查哥林多前书啊，那边有讲到有说方言、方言，有妇人站起来讲话等等那种的混乱的情形，所以呢，保罗就对这批人有几句教导的话。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3到24节，保罗这样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是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者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请大家注意，我特别把红的字给大家刻画出来，这里有两次提到偶然有不信的人，那这清楚说明了经常性的教会敬拜主要的是为谁？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不是为了不信的慕道朋友，因为这些人是偶然出现的。可是今天教会都很流行一种运动叫做 seeker sensitive worship， 就是专门为慕道友设计的敬拜聚会。问题是很多教会将每一个主日正常信徒的敬拜都设计成每一周为福音朋友真理寻求者，就是那些不信的人所预备的。因此 为了要使这些人进到我们当中感到舒服，感到自在，感到是一种享受，所以教会选用的诗歌会比较迎合这些人的口味，唱的比较短的诗啊，调子比较像流行曲，因为这样可以容易上口，比较容易学。那教会的场地呢，也故意呢不拘谨啊，衣着比较随便，短裤拖鞋通通欢迎。有时候我们去听一场音乐会，去参加别人一场宴会，我们可能穿的还比礼拜天来的正式，因为生怕慕道朋友不熟圣经，从来没有翻过，所以呢我们任何的东西都是投影的，程序投影在上面，歌词程序在上面，经文通通打在荧幕上，翻都不用翻，一根指头都不用动，躺在那边好像是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一样。聚会气氛故意弄得很轻松，也不要求大家什么哎呀什么很拘谨的啊，安静默祷，那个不是看电影啊。喜欢的甚至可以拿杯茶拿杯咖啡进来礼堂，高兴的时候呢可以吹口哨啊，站起来鼓掌，好像是看一场球赛。我不是说我们这里啊，因为这里有我在这边啊，我是说我参加过的啊，我在洛杉矶待了三年，各式各样的黑的红的黄的白的全部都去了，就看到他们教会这种情形，因为我是对这个崇拜很有负担的，我是去研究过的，我不是站在这边就随便开口讲的，我是对圣经崇拜经过很长详细的研究的。多年前曾经有人 email 给我，美国有几个城市是有一种叫做 Drive-in Church， DaytonaBeach, Florida 就有一间。哇，好像这种露天的电影停车场一样，你什么时候开进来随你，你找到空位拍趴下，然后呢牧师呢可以在那边呢就讲到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的 channel 挂好，不喜欢可以转到别的有 translation 的，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呢就列车，牧师就给你每个人祝福祝福，都不用下车的，哇好方便啊，真的。还有 drive through prayer， 就经过这边 drive through prayer， 哇哇可悲啊可悲啊。方不方便？方便。省不省时？省时。有没有意义？我觉得没有意义。那是真的是做一场秀。但是让你心里面有一个安慰，我来尽了基督徒责任了，我敬拜了，但是在神的面前可不一定蒙冤呐、啊！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哈、啊。敬拜是为了不信的人，而不是为信的人。敬拜的设计是希望不信的人喜欢，而不是看重上帝喜不喜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的扭曲，也是撒旦的作为。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请大家注意第23节，耶稣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呢，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注意这一句，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如果你参照英文新国际版 NIV， 它翻译为说 They are the kind of worshipper the Father seeks，换句话，那真正寻找的是上帝，不是世人。 是神一直在找人，而不使人再去找神。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神学观的第一律就是 total depravity， 就是完全的堕落。他是系统神学的先锋，他是根据圣经形容人的光景，像以赛亚书那边说，个人个人每个人，你跟我现在所有的人都偏行己路，如羊走迷。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这是圣经说的。看到没有？不是在寻找神，人是远离神，人常常都在神的以外找各种代替品。无论他睡的需要是一个爱情，一个婚姻，他认为是自己的这个钱财，他的名利给他的安全感，或是他是物欲的，他娱乐一些刺激。若不是神的恩典，人永远迷失找错对象。但是神感动他，使他在这一切虚空的当中里面有一个回转到神面前的心。所以神是不断在造罪人，人只是被圣灵感动，回应神的爱，愿意回到神的怀抱中。所以人在成功的时候，没有人想要神的。人在生活碰到困难，身体碰到难处，家庭出了问题的时候，才比较打开的心，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要搞清楚这个观念。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比喻，里面提到商人在找一颗珍珠，找到的变卖一切，富人就找他失落的钱币，牧羊人去跑去找迷羊，都在强调是上帝在寻求人。所以我个人认为，今天所流行这种为慕道朋友设计的敬拜是很有危险的，因为并不符合圣经。因为这样的敬拜是 man-centered and not God-centered， 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他希望所做的一切是要取悦来参加的人，并不是去讨神的喜悦。当然我们有福音主日，也有特别的布道会，有一些特别的福音班，是那些是为慕道朋友来设计的，但是不是我们每个礼拜的崇拜，那是基督徒的一个专利。崇拜是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目的不是在用它扩展人数吸引人来，不是。我希望大家特别要记清楚这个观念。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很用心在这边敬拜，我们好好的来听到，我们对神的话语认真，我们好好传讲，唱诗的时候好好唱，彼此热络关怀，我告诉你，这个福音的传播是自然的事情，不是要靠你营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节目。因为节目没了他也走了，但是使他留下来的不是节目，使他留下来是他感召到他生命当中没有的东西。你给不出来，你的一场节目也不会把他骗得太久。那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是敬拜的地点。一般人无论是信或是不信的人，他都误以为啊，敬拜神是在教堂里面进行的，那不错啊。所以为什么到处都有教堂？就像第四章十九节，你回去看前面啊，一点点哈、啊。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在争辩，他说啊，我们究竟应该在哪里做礼拜呢？是在这个山上啊，指的就是这个基利心山，或是耶路撒冷啊，就是圣城。 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哈，他们心里面是有结怨的，他们是互相歧视的，互不来往的，所以呢，民族之间就起了一堵很高的心灵围墙。所以在第二十节，耶稣知道这个撒玛利亚有这样的观念，他就回答说：“时候将到，拜父的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或说不是在外出，也不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那究竟在哪里进行敬拜呢？”那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说，敬拜神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换句话，基督徒是无处不敬拜神，随时随处都在敬拜神。啊，有些人说，既然无处不敬拜神，干嘛一定要逼我礼拜天来呢？我平常在家里面都可以敬拜神呢。啊，既然不一定要在教堂，那我在哪里都可以啊。我在家里面坐在那边也是可以啊。所以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最后变得是哪处都不敬拜神。很多信徒把敬拜神的观念跟外在的事联想起来，他不明白原来敬拜不是一场聚会，或是是举行某种宗教的活动，或是进行什么聚会的仪式，其实它是生命。所以有时候我们研究敬拜的人不喜欢叫它做 worship service， service， 但是其实它也不是不合圣经的，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你们如此行是为了是敬拜，所以那边所讲的是一个 service。 可是呢，我比较喜欢它是一种关系的建立。 So it's not a religion, it's a relationship。 是你多见父母啊，常常跟他在一起，你的关系就好。你久不久打一趟的电话，其实电话拿起来也没有太多东西想要讲，他不知道你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是看到他那边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还有很多人认为神只有在星期天崇拜进行时候列席，平常呢不会出现在他们生活中，因此平常对家里面的人是大好大骂，走进教堂是温文有礼。我有一次打电话去找一个弟兄，然后呢这个弟兄一向讲话就是非常大声的 OK， 那所以人没到，声音先到的。可是呢传道人打电话来了，哇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斯文的。哦，是啊，好了。后来我都听到太太就背后就叫他了，然后呢他就说，我跟传道人讲电话什么事情？然后再回来，好，你刚才说什么？在外教会的外面可以吸烟，可以喝酒进到教堂呢就要敬虔祈祷。让我想到一些好莱坞的电影The Godfather、okay。我们知道这些电影都是讲这些黑帮的人，对吗？那他们呢都去教堂的，在里面安安静静可是呢走到教堂外面呢就用枪杀人，一面贩毒，一面开赌场，一面去教堂找神父来忏悔。有人就是过着这样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主后63年，当罗马的将军庞比他攻陷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注意到那些犹太人怎么样都要竭力的保护这个圣殿，所以当他把这个圣殿攻破以后，他头一个事情就赶紧跑进这个圣殿，冲到那个至圣所的 Holy of the Holies， 就是圣殿最神圣的那一块。可是他走进去之后他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是个空房间， 因为连那个月桂啊，老早在他们被掳的时候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才拍那个夺宝奇兵这种的电影啊，在寻说。奇怪，这批人什么守住一个空的房间，什么都没有的呢？冒了死去要去守，是因为当日犹太人有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说，虽然那个房间是空的，但是是至圣所，就是等于神在里面。其实上帝老早就已经离开他们了，所以他们的耶路撒冷才被攻陷。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我们把敬拜神啊，局限在某一个地方、某段时间、某种活动，以为星期天主日出现一下，就等于我这个人就在敬拜神，我有基督徒的这种教会生活了，而不明白，所以敬拜神是我们生命日常生活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会不会我们礼拜天做完以后，我们那一周的信仰生活也告一个段落？正如有时候大家都走了，我在教会检查一下啊，有时候看到地上啊留下来揉成一团的这种的程序单，我们做完礼拜了，我们然后心安理得的说，嗯，我是一个挺不错的基督徒。那第三方面，我们来看敬拜的对象，在22节，耶稣继续的对撒玛利亚夫人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拜什么吗？我们在拜谁吗？神创造人的时候啊，把这个敬拜的这个欲望，这个本能呢、啊，就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人兽是有意义的，动物没有这个宗教的，只有人，无论你是多文明、多落后啊，富裕的国家、贫穷的国家，有神或称为是无神论的国家，都有人找东西去拜。这个是神给人的一个本能，是动物没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创造的时候给了我们的。但问题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拜些什么，或是说拜是拜，可是是拜错的东西。很多人拜了很多偶像。我带团去这个圣地时候，到埃及叫他们参加这个埃及博物馆，里面收藏的东西之多啊。可是你发现呢、啊，埃及人呢、啊，各种奇怪东西都拜，其中他们拜一个 scare beetle 圣甲虫，虫拿出来拜。那你知道当时腓力士人给他们去考古挖到，他们会拜什么？拜苍蝇。苍蝇，你看到就想打死他，他会拜苍蝇为神，你说奇怪不奇怪？据说印度是神明最多的国家，超过3亿以上的，哇，他们这个信仰叫什么 Pantheism 泛神论，什么都是神，你也是神，我也是神，因为他们信轮回啊，所以蚂蚁不要踩，那个可能是你祖宗啊，那个也不可以吃，因为可能吃了就吃掉你的祖先，什么都是神。如果你把人口比例算起来，有人这样统计，每一个印度家庭就可以供奉8个神明，哇，这个比我们中国那种道教的满天神佛更严重啊。有些人知道我们北区母会啊，在 Mill Peters 那里，我们隔壁就是什么印度庙，然后呢往 Great Mall 的方向再下去又是另外一个印度庙，那个叫做 J Temple。 你知道两间都是印度教，但拜的是不同地方的神明哦，他们有分区的啊 ,regional 的，我是 Tri-Valley 的神。Okay, 我是 San Ramon 的那边的。不像我们今天所拜的神，就是掌管天地宇宙万物唯一全能的真神。不，有人说今天美国神明也挺多的，除了上帝以外，今天我们也拜着各种的偶像，有一种呢 是女的，是在纽约那边的，高高挂在那里，是个女神， 是法国送的，就害了我们。所以今天的人高举自由过于上帝，我想自由到上帝都得让开，我不管道德，我喜欢这样，投票就通过。美国今天也是 materialism 拜金主义，所以其实这个道众什么一叠下来，就是让我们提醒，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不在你的掌管里面，你可以计划，你可以积极的，可是呢，来得容易去得快，这就是世界上帝给我们看。当然，美国是一个囤积啊，我们很多的这种物质的，然后呢，我们心目里面求心、敏心、个性什么心？啊，我们的孩子的房间里面挂的都是他们的偶像，如果他贴你，你就高兴了。他就是贴别人的，因为他崇拜他们，不是崇拜你。管你怎么样去管教，你在他们心目中里面地位并不是很高的，你不要自以为是啊。拜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的对象。心理学家啊，常常做这样的一种的测验，就是说放松自己啊，想象自己在走，幻想自己走到一个茂盛的这个绿色的森林，春光明媚啊，暖和和的阳光啊，非常舒服。然后呢，远处一阵凉风吹来，然后呢，带来一些很香的花味。然后呢，在你心情很开朗的时候，听到四周都有鸟在唱歌，前面有小溪，走过去看到那些鱼在水里面这个悠哉悠哉。然后你想到，哎，自己继续往前走看到一片山坡，哇，都是各种颜色的花，你心里面开心极了。但是突然之间，你察觉我并不是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你转过头来想要看看，除了你以外身后有谁，或是有什么东西。心理学家就说，就在这一种情况底下，当你转个头来，你头一眼看到的无论是什么人事物，第一个呈现的，他说那就你生命里面的焦点。无论你转个头来看到什么是你一下之间打回现实的，他说这个就是整天盘踞你心思意念的东西，无论是何人何事何物，因为那个出现的是你生命当中里面的首位，那个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偶像。圣经提醒我们，以别神代替神的愁苦必加增，诗篇第十六篇。不知道你转过头来看到是什么，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一个 dream home， 或是你想去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我们敬拜的这对象是谁吗？如果你了解这一点，那我们可以接下去来谈我们敬拜的态度。第二十四节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上帝要这样的人来拜他。这句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也会背啊，也是我们今天放在程序单里面头一节。要解释这一节，可本身就可以讲一堂道了哈。但是简单来说，这一节经文提到敬拜是有双层啊，双重的层面，就是以心灵和诚实。那我强调是双重层面的态度，不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心灵可以说呢，就是代表人的情感，我们这个人的情绪，我们的感觉。那诚实呢，就代表我们人对真理那种的认知跟实行。那有一点像保罗在劝哥林多信徒啊，为什么我们要去查哥林多啊，里面有很多这种提醒。保罗劝勉哥林多信徒在敬拜的时候呢，他说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换句话，你祷告也好，唱歌也好，你不是在背台词，你不是在表演，是带有感觉，带有感动，带有生命。不能够只是有口无心啊，口心口不一，这才叫做心灵的敬拜。但是除了感觉，你还要知道自己在祷告些什么，你自己讲到时候在讲些什么，你唱是什么歌词，你所唱的所讲的是跟圣经的真理配合吗？那个歌词你有没有看过一遍，是不是符合圣经呢？那如果这样做叫才做诚实的敬拜。我很多年前看过一篇这样的文章，提到说圣经教会敬拜有两种极端的现象。他说头一种呢啊，叫做 scarecrow worship， 就是稻草人的敬拜方式。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稻草人是一种吓唬人的一种东西，外表把它打扮成是人用草做了，然后给他穿个衣服戴个帽子，那不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是没有生命的，稻草人是没有脑袋的，是装模作样的。那这种敬拜的方式，他说是着重营造气氛啊，这个灯光要温暖一点呐、视觉啊要刺激一点点呐、然后呢，故意做一些东西让人煽动情绪了如果不是热热闹闹，就是甜甜蜜蜜、罗曼蒂克，反正让人来了就觉得哇，很享受。这类的方式是很肤浅的，这一种只是抒发情绪，这种敬拜真理是不扎实的。说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形容那些犹太人，他们向神是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知识，热心十足，没有知识，所以这种是没有脑袋的敬拜。但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敬拜呢，就是这个 tin man worship， 洋铁匠的这种敬拜。我们知道这个 tin man 就是你摆在院子里面哈，白色这个像挺好看的哈，铁皮做的日晒雨淋都不会影响它的，可是呢不实用的，扎实没有新的，硬绷绷的没感觉的，摸它你觉得都不舒服的。所以这种敬拜从头到尾都很理性化，就是跟我讲理，讲神学讲那个词讲那个一大堆的那种的结构，不是发自内心的。道理是讲了，可是跟离生活很遥远。歌是唱了，道是讲，可是人听了不感动，不扎心。崇拜以后大家依然心里面有创伤，依然不被得医治。所以以赛亚说，这百姓亲近我乃是用嘴唇，他心跟我离得很远。所以这种是没有心的敬拜，一种是没有脑的敬拜，一种是没有心的敬拜。那当然我们在台上讲到会带领敬拜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得很清楚那些人在做些什么。 OK， 有人心不在焉，唱诗的时候连诗本都懒得打开，你在唱诗，他在那边讲话，听到的时候别人都在那边抄笔记，他就在程序三单上面涂鸦，有时候拿着手机在那边打短讯，不是看圣经，不是做记录。我也参加过有些的教会音乐才开始就在那边真的跳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曾巩牧师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呢，去参加湾区的一个联合的祷告会，那我也去了。那知道我们教会各式各样宗派都有那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在灵恩运动上面比较追求的， 不知道弹什么歌的时候啊，那个音乐才起来，他在那边跳跳跳跳。我相信那个郑果牧师，那老派牧师有点受不了，上台他头一句就说：“跳得那么高兴，待回去拆派的时候要走出来哦。”哇！台上讲，下面阿门阿门阿门啊，讲得好，就鼓掌。可是呢，回家以后生活依然破碎。生命依然一团糟，对神对人还是很有保留和吝啬，赞美的时候很释放，回去的时候斤斤计较。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个两个极端。神所喜悦的敬拜是以心灵同时以诚实，那是双重的层面，而不是两极的分开。如果我们只有 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流泪我们投入，但是生活没有照着圣经的教导，那叫做不诚实的敬拜。不过我自己对会堂的担心乃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所以敬拜回去的时候依然没有改变，那种叫做没有心灵的敬拜。我前面说过了，敬拜乃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弟兄姐妹，是一种恩典。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人可以透过他来敬敬神。你知道你敬拜是一个专利吗？诗人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这是守洁心清的，就是心灵和诚实的人。我们今天是站在圣地，并不是因为是一个建筑，是因为我们要求祷告神在这边。那既然神在这边，那我们敬拜的时候岂可不完全投入呢？很多人都听过黄美莲的故事，黄美莲博士是在台湾出生的，她只有因为罹患这个重度的脑性麻痹，所以呢她的五官是扭曲的，然后有的时候她的四肢，不停的就在那边抽动，她讲话很困难，生活上人家看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走路啊刷牙洗脸啊穿鞋子对她来说可是花很多的时间要来练习的，但是呢他要靠着神很多的意志和集中力才可以做到。他五岁的时候呢开始写字，可是呢他肌肉不听话，他妈妈要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笔的叫他写字做功课。因为他的样子很奇怪，所以从小被同学笑他是怪物。他曾经很伤心祈求上帝，你改变这个现实吧，我怎么继续做人呢？他希望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呢神没有改变他的外貌，可是呢上帝赐给他勇气跟信心去面对他所经历一切的困难。后来他尝试接纳自己，那他爸爸教导他过一个独立的生活，所以因为他要克服困难，但是他对这个色彩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呢他就开始用他的画笔，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美丽的一些图画。所以呢1992年呢他不断的努力，在洛杉矶的州立大学得到了艺术专科博士学位。他在美国、台湾、东南亚很多地方成立了这个美莲画室，就除了自己的画，他还教导那些小朋友跟他们家长来怎么样写画。这个人的生命外表不灿烂，但是他心中充满了色彩。他的生命虽然很多行动的困难，但是是充满一种的活力。他用他的笔来画出他的生命。这个人不能够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 他不能够唱歌，但是下面是他想要唱的一首歌。
真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指挥，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啊，会场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爱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我真爱你，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指挥，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呀，会场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我真爱你啊。 我真爱你。
不能唱歌的人，有缺陷的人，他愿意从他内心深处发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见证信仰是什么一回事情？敬拜神对我们生命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健康正常，有口有声音的人，连唱诗都不愿意开口，读经在敷衍，听到不专心，来聚会随便，迟到早退，有一次没一次，求神怜悯我们啊，复兴我们，使我们无处不敬拜，随时都敬拜。更加的，我们认清，当我们说我们要敬拜神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是谁？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在新的一年教导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以心灵诚实来敬拜。我相信这样的敬拜才是梦神悦纳的。我们低头来祷告，神，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既然敬拜是我们常常基督徒要做的事，就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充满真实来的，使它不成为一种外面的活动，使它成为我们心中里面的一个落实。你接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